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思想新约教会的预备第三讲。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26到30节，我从17节开始念。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我的时候到了，我与门徒要在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责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第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怜悯，让我们明白你在逾越节设立新约的圣餐主餐的意义。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恩典的媒介 means of grace， 或者是一般性的恩典的媒介 ordinary means of grace， 是今天许多教会所忽略的一个重要的圣经真理。虽然恩典的媒介这个用语并没有在圣经中出现过，就好像三位一体一样，没有在圣经中出现过。但是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为了要说明许多复杂的圣经真理，所以用了一些名词和用语来解释和传递这些真理的一个主要的观念，像是三位一体、恩典之约、救赎之约、行为之约、恩典媒介等等的用语，都是因此而产生的。所以当我们刚刚接触到这些名词的时候，我们会感到陌生，也许会被吓到。但是如果我们要真正清楚明白神的救恩计划，去了解这些名词和其中所包含的圣经真理，就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是基督透过圣灵带领他的教会进入真理，在真理上建造他的教会的方式。我们从基督教教会历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因为我们今天要来看主耶稣在逾越节设立圣餐，就会牵涉到教会历史中对圣餐的不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都会牵涉到恩典媒介这个用语。恩典的媒介 means of grace 是指神的救恩计划在施行的时候是透过一种他自己所设立的方法来施行他的救赎的恩典的，这叫做恩典的媒介或者是恩典的管道。那他所施行的恩典是什么呢？他的救赎的恩典是包括呼召重生、称义、信心、儿子的名分、成圣、圣徒的忍耐和得荣耀，这是神要施行给我们的恩典，而且是要透过他所设立的方式来施行的。今天新约教会的恩典媒介就是圣道和圣礼。基督现在在天上，他的职事就是透过主日的讲道和圣礼来施行的，而这个圣礼则包括了圣餐和洗礼，使我们领受基督里的属天的祝福，在基督里的各样的福气。当然神也会透过其他的方法把这些恩典赐给属于他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私下的读经、祷告、默想神的话等等。而十字架上的强盗甚至什么都没做，他最后也被主耶稣接到乐园里面去。但是神的确在教会中设立了圣礼，还要透过这种恩典的媒介把救赎的恩典赐给他的百姓。讲道和圣礼是新约时期基督亲自设立的恩典媒介，所以被称为是一般性的恩典媒介。在旧约时期，我们也知道神也同样的用同样的方法来施行他的恩典。旧约时期的恩典媒介也是圣道和圣礼。旧约时期的圣礼与新约时期不同，包括割礼和逾越节，以及伴随着逾越节的所有献祭的礼仪系统，最主要的两个就是割礼和逾越节，这是旧约时期的圣礼。新约时期的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今天的经文就记录了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执事的时候，他亲自设立了圣餐的情形。我们看到他终止了逾越节的圣礼，用逾越节筵席中的饼和酒作为他在十字架上献祭的身体和所流的血的象征，他因此设立了新约时期教会的恩典的媒介。这在整个神的救赎的历史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们前面有讲过，这一段经文从十七节开始一直到三十节的整个这个段落中心思想是基督在逾越节预备把教会带入应验和完成期。基督在逾越节预备他的教会，把他的教会带到新约的应验和完成时期。现在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26节说，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你没有注意到马太说他们吃的时候，这告诉我们主耶稣设立圣餐发生在吃逾越节筵席的过程中。而前面二十一节也说到正吃的时候，接下来耶稣就指出卖犹大是要出卖他的人。所以这两件事情，主耶稣指出犹大卖主和主耶稣设立施行圣餐，都发生在吃逾越节的筵席的过程中。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设立圣餐发生在逾越节筵席中的确实的时间，而且我们也很难确定，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沾了一点饼给犹大吃，犹大吃了之后，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所以我们可以推论，这应该是发生在逾越节喝第二杯酒的时候，就是审判之杯的时候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吃逾越节的烤全羊，并且沾着酱料吃无酵饼，所以主耶稣就沾了饼，就用饼沾了酱料给犹大吃，指出犹大是要出卖他的人。而且我们知道犹大立刻就离席了，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犹大被排除在设立和施行新约的圣礼之外。主耶稣是等犹大离席之后，他开始拿起饼拿起杯设立了新约的圣礼。所以圣餐的设立应该是发生在第三杯酒的时候，这第三杯酒被称为是救赎之杯，也有人称为是祝福之杯。在逾越节吃羔羊之后，犹大他离开了，主耶稣就利用逾越节筵席中的两个元素，饼和酒，设立和施行了新约时期教会的圣礼。新约时期圣礼和逾越节筵席中的核心元素饼和酒是连在一起的。主耶稣自己是逾越节的羔羊，现在他把饼分别出来，成为新约圣礼的第一个元素，而逾越节筵席中的第三杯酒则被作为分别出来，作为新约圣礼中的第二个元素来使用。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把旧约时期施行的圣礼用一个非常自然的方式转换成为他的教会在新约时期的圣礼，新约时期的恩典媒介。同时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他终止了旧约时期作为恩典媒介的逾越节筵席，因为他明白地指出新约的启动，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也就是说旧约就是摩西之约结束了，恩典之约正式进入了新约时期。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记着，我们不要忘记了神的救恩计划的施行只有一个，就是恩典之约。所谓的新约是相对于摩西之约而言的，摩西之约就是旧约。我们需要把这一点分清楚， 因此我们看到长达1500年之久的以色列国家民族的圣礼逾越节筵席，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晚上被终止。所以在此以后，任何庆祝逾越节的筵席都不是神所命令的。逾越节和所有旧约的节日都属于一个已经过去的和已经结束的救恩时期的恩典媒介。逾越节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传递恩典的功用，这是我们必须明白的事情。我们来看设立新约时期教会的圣礼，主耶稣发出圣餐的命令，主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他又拿起杯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一个圣餐的命令，吃和喝是一个命令，讲到与基督十字架联合的命令，而且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具有属灵意义的命令。主耶稣在这边用物质属地的吃和喝来象征一种属灵上的交通和联合。加尔文说，我们的灵魂被基督自己的肉所滋养，就和我们的身体受到饼赋予活力是同样的意思。因此基督的肉是一种属灵上的养分，因为它赋予我们生命，它赐生命，是因为圣灵浇灌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虽然吃基督肉的行为不同于信他的方式，然而我们应当知道，我们除了用信心之外，无法用任何其他方式吃喝基督的。吃喝的本身是信心的结果。所以你看到加尔文在这边说明了，圣餐是传递恩典媒介的功用，也就是说复活的基督在天上透过圣灵的运作，借着信心，我们可以和基督复活的生命有交通和联合。所以圣餐是与基督十字架联合的一个命令。那谁是可以参与圣餐的人呢？这里的你们是指主耶稣的门徒是参与者。海德堡要理问答81问说，圣餐是为谁设立的呢？回答是，就是那些因自己的罪恶而真正厌恶自己，但仍相信这些罪都已因基督的缘故得蒙赦免，而剩余的软弱也由基督的受苦受死得蒙掩盖的人。他们也渴望信心能越来越刚强，生命越来越长进。改革中系统神学家伯可富说，参与圣餐的人必须是真正悔改的罪人，他们乐于承认自己本是失丧的，他们必须对耶稣基督有活泼的信心，以至于将自己的救赎交托给救主代赎的血。最后他们必须存圣洁的心，渴望灵命成长，并且日益符合基督的形象。 这是基督发出圣餐的命令吃喝的意义，与基督十字架的联合。我们来看基督对吃圣餐的教导，圣餐的教义，也就是基督对与他自己十字架联合的教导。主耶稣他拿起饼祝福，就拨开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路加福音说，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主耶稣把被拨开的饼作为圣礼的一个记号，它象征基督的身体为了救赎我们而被破碎，这是圣约执行所需要的一个可见的记号。饼的拨开不仅代表逾越节羔羊的被杀，并且象征具有滋养的性质。基督十字架上的献祭是永远的和完全的献祭，使旧约时期中那些礼仪中流血的那些元素，在新约的时期都让位给不流血的元素了。因此饼代表了被杀羔羊的基督的身体。路加福音说，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这是我立约的血，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立约的血这个词把我们带回到出埃及记24:8，出埃及记24:8说，摩西将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我们知道这是指西乃山下的摩西之约，也就是旧约 Old Covenant。 圣约的启动和生效是建立在献祭的血作为立约的凭据的。主耶稣说，他的血所立的新约 New Covenant，神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所立的是旧约，现在新约的约的启动终止了旧的约，新的约的启动终止了旧的约。基督在十字架上献祭所流的宝血启动了新约，而主餐则是新约被启动的记号和印记。这里的新约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耶利米书33:31所说的新约。耶利米书33:31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你看到没有，耶利米很清楚地指出，新约是不同于出埃及时所立的约，也就是摩西之约。那这边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主耶稣在这边所说的新约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我们都记得亚伯拉罕之约中 应许的事情吗？亚伯拉罕之约应许国度、君王、后裔、土地，以及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而新约就是这个应许的最终的实现。主耶稣是亚伯拉罕之约中所应许的大卫后裔君王，他是所应许的那一个子孙，只一个人，就是基督。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基督作为大卫后裔君王，他把神的国度要带到新天新地，神国度最终的完成。创世纪十五章，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启示立约的时候，把动物的身体劈开，作为立约的凭证和记号。那些动物所流出的血，乃是指向基督的宝血，指向基督的十字架启动的新约。如果我们再往圣经，我们再往前去追溯的话，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约，就是耶和华神向亚当夏娃显现启示的应许的实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是主耶稣说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的意思。基督的十字架献祭把他的教会联合在一起，把旧约时期和新约时期的圣徒联合在一起。接下来主耶稣说，你们都喝这个。二十八节说，因为这是我的血立的，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二十八节的因为解释了基督宝血的功用是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整个神的救恩计划是要解决罪和义的问题，而基督的十字架不仅为神的百姓解决了罪和义的问题，它同时彰显了神的公义和神的爱。基督的宝血就是基督的死，它不仅替神的百姓承受了他们无法满足律法的惩处，神成为人代替我们受他自己律法的惩处，以致死亡。这就是神的爱的彰显。这里的为多人流出来，是指所有相信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也就是亚伯拉罕之约万国都因你得福的实现。基督的十字架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借着基督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这是保罗，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所说的基督的奥秘，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三章六节。所以新约时期的教会是基督十字架的联合，外邦人、犹太人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旧约的圣徒和新约的圣徒被联合，这是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基督设立圣餐的功用和目的。圣餐的功用是作为新约时期教会的恩典媒介，其目的 是把教会借着基督十字架的果效，使所有在基督里的圣徒，犹太人和外邦人，被联合为一体，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现在要来看一看，在教会的历史中，对圣餐有哪些不同的理解和应用。罗马天主教认为，饼和杯经过神职人员的祝福后，就会神迹般的成为复活的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虽然饼和酒外在没有变化，但本质上，饼和酒就是耶稣的肉和血了。这是所谓的化质说 ，transubstantiation， 化质说。而马丁路德和路德宗则相信，基督复活的身体真正的临到圣餐当中，真正的在没有改变的酒和饼之内，和在和饼和酒在一起，在饼和酒之下 ，in with and under the bread and wine。这是一种圣礼的联合，凡参与圣餐的人，在领受饼和酒的同时，都领受到主真实的身体和宝血。这被称为叫做同质说。那与路德同时期的重量级瑞士改教家迟印吕，他提出了一种说法，他认为圣餐就好像戴戒指一样，只是一个记号，只有象征的意义。他认为圣餐注重的，他同时也认为圣餐注重的是圣灵主观的在信徒心里的工作，以致圣餐可以真正的能让信徒纪念主。今天大部分的教会都延续接纳了这种圣餐的观点，这叫纪念说，是迟印吕所提倡的。而16世纪的改教家约翰加尔文，他在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化质说的同时，他也不同意路德和迟印吕的观点，他采取了两者之间的一个立场，因为纪念说忽略了圣餐的功用，是在传递一般救恩的媒介。他忽略了圣餐是一个恩典的媒介，真正的传递神的救赎恩典。结果遮盖了神在圣餐中赐下的恩赐。加尔文坚持，基督是真实的，以属灵的方式，透过信徒的信心，临在于圣礼之中。加尔文指出，复活的基督具有人性和神性，所以不能全方位的临在圣餐中，而是透过圣灵的临在。他强调信徒与基督整个的位格之间，在圣餐的施行中有一种奥秘的联合。他解释这种联合，他说，当信徒领受圣餐中的元素时，基督的身体和血仍然传递出一种赐予生命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尽管是真实的，但是它并不是物质性的影响，而是属灵的奥秘的影响，是借着圣灵而做成的，而且是以信心的行动为条件。借着这个方法，领圣餐的人 以象征的方式领受基督的身体和血。19世纪美国改革中神学家 Charles Hodge 赫治，他做了这样子的解释，我们用他的解释作为一个总结。他说，救赎主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的身体献为祭，所带出来的功效和果效如今存在于圣礼之中，并且靠着圣灵的全能实际上被传递给所有配得领受圣礼的人。圣灵乃是按照他主权的旨意使用圣礼作为媒介。这是对整个圣餐最好的解释。我们来看29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边讲到圣餐中的应许，与基督十字架联合的应许，应许神的百姓会进入最后完成的国度。26到28的焦点是放在即将发生的耶稣被钉十字架上，饼和酒都讲到他即将要上十字架，而主耶稣在这边却做了一个最后的宣告。他一方面告诉门徒他在地上的执事要结束了，因为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酒，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分隔点。主耶稣是在告诉他的门徒他将要复活升天，他不再会再享受地上所有的事物，这是他在地上喝的最后一杯葡萄酒。他和门徒之间朝夕相处的那种面对面的同在将会被他的死和复活打断。另外一方面，他应许门徒这种面对面的可见的同在将会在父的国度中重新被恢复。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和应许，特别是主耶稣在筵席中刚才才责备他们，给他们洗脚，使他们认识自己本性中的罪，使他们看到自己本性中的污秽。虽然门徒常常失败，虽然他们常常软弱，但是主耶稣同时向他们保证他们的救恩是稳妥的，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是主耶稣建造他的教会的方法。他虽然会在恩典中责备我们，他虽然会管教我们，使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但是他同时应许我们，他一定会把我们带进父的国度里，享受他同在的喜乐。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和主耶稣在父的国里和他喝新的日子是确定的。我们进入神国度的应许，我们的永生是稳妥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的。这是极大的应许，这是极大的安慰，这也是极大的鼓励。 这里的核心是指神最后完成的国度，也就是说门徒在地上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神对他的百姓的救恩计划的完全成就。如果我们从启示录的角度来看的话，这里的核心就是指羔羊的婚宴。在那里，在那时候，所有神的百姓的救恩就完全了。这是亚伯拉罕之约最终的实现，从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一直到启示录21、22章的新天新地新城圣城新耶路撒冷，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这些都是神国度最终完成的描述。这是圣餐的应许，这是我们与基督十字架联合的应许。圣餐不仅是纪念，不仅把我们带到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而已，同时透过圣灵的全能，借着我们的信心，基督里所有属灵的祝福在圣餐的施行中都传递给我们。不仅如此，圣餐也使我们预先尝到新天新地时羔羊的婚宴，这是基督为他教会在他再来的时候所预备的恩典的媒介。我们看到34节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在逾越节筵席中所唱的诗是诗篇113到118篇。在筵席结束时，他们所唱的应该是诗篇115到诗篇116篇。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看到主耶稣按照他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设立的新约敬拜规范原则，他开始了新约教会第一次的聚会。在这个聚会中，他传讲逾越节的信息，他教导责备门徒，他设立和施行圣餐，他应许他们救恩的稳妥，要他们盼望他的再来，最后他们唱诗篇敬拜父。主耶稣带领他的教会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父，这是新约教会的敬拜模式，这是新约教会的预备。所以我们看到这整段经文从17节到30节的一个重点，基督在逾越节预备他的教会，把他的教会带入应验和完成期，这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而设立圣餐的重点是教会是基督十字架的联合。当我们下一次聚会领圣餐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定会以一种被更新的正确的对基督的十字架的认识来领受他亲自为我们所设立的主餐，来领受他透过恩典之约的媒介所赐下的属灵的祝福，使我们与他的十字架联合，能够在属灵生命上渐渐的成长。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在这个时间里思想你在十字架之前，你在逾越节所设立的主餐。主，我们感谢你应许我们你的圣餐成为恩典的媒介，使我们与你的生命交通联合，使我们属灵生命成长。 求主帮助我们以一个更新的正确的知识来领受你的主权。我们感谢主，求主继续的带领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圣约的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